神的话语。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圣餐的圣礼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需要回到主日学当中的朋友们，现在此刻可以回到各自的主日学当中。感谢神，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到第23节。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到23节。22节起，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何其广大啊！感谢神，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过去一年啊！感谢你更是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面对这未知的一年，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如何的刚强不是我们自己如何的有力量，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心里常常是胆怯的。主啊，我们对未知常常是心怀恐惧的感谢神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是胆怯我们是软弱，但是你是信实的感谢主愿神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主啊，愿神的话语能够供应我们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又到了新的一年，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事实上是非常激励人心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有新的盼望，新的恩典当然也有神新的怜悯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经文可以看到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经文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怜悯不仅仅是我们以前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前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需要神来唤醒我们心里的灵魂。哪怕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已经信靠神，我们甚至已经跟随主耶稣基督很长的时间，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神的怜悯，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怜悯。而这个神的怜悯呢，每早晨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怜悯。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不是一滩死水，而是活水的江河，而是活水的源泉，永远是新鲜的永远是充满生命的不是陈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上帝新的怜悯，这往往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能有新的软弱，我们可能有新的跌倒。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刚刚已经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但是我们到新的一年，我们刚刚要开始得意，刚刚要开始自满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对付了我们的贪婪我们已经对付了我们的许许多多神所不喜悦的一些毛病。但是到新的一年呢，我们还是需要上帝新的怜悯。为什么？因为新的一年可能新的罪又显明出来，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夸， 我们的懈怠，我们的懒惰，我们觉得啊，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已经进了保险箱了，我们再不用恐惧战惊了，我们再不用竭力奔跑努力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都不用再做这些了。所以这些情绪，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可能又在我们心里升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上帝新的怜悯。所以每一天上帝的怜悯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新的软弱新的败坏都需要神新的怜悯，都需要神的光照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赐下怜悯的方式也往往是新的，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往往忽略了上帝赐下恩典和怜悯的方式可能跟去年可能跟以前不再一样了。哎，你在我刚刚信主之前，我对上帝的怜悯或者对上帝赐恩的方式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就是说啊，神只要让我这个事业成功，神只要让我万事顺利，我就认为神在赐福我，神在祝福我。但是我随着我越来越信靠神，越来越跟从神，很多的时候我发现上帝没有，好像似乎没有，就是让我事业一帆风顺一帆成功，上帝让我去经历一些坎坷和挫折，我发现这才是恩典，这才是祝福。所以我发现上帝原来赐福他不仅是在这个方面按我所期望的那样赐福我，上帝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他祝福我。所以上帝用各样的恩典，有的时候是人所期望人所盼望那种所地上的祝福和恩典来吸引我们去信靠他去跟从他，有的时候上帝是用他的管教，有的时候上帝是用一些试炼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哎，这很多时候这是更大的祝福，因为这些祝福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了，让我们可以成长，让我们可以长大，让我们不再是仅仅是一个每天要祝福的人，而成为一个每天可以去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去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永远需要上帝的怜悯，无论在我们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需要上帝新的怜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新的软弱，新的我们没有看到的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我们需要上帝新的带领新的怜悯那么我们需要新的怜悯，我们要知道神赐福的方式可能不会永远像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所以说上帝说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所谓万事呢，就是有一些在人看来好的事情，有些在人看来可能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让人得益处的，都是祝福，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怜悯所以就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新的怜悯，什么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刚强的，虽然我们是无法守约的，但是神是守约的神，神是信实的我们知道这两节经文呢是先知耶利米所写下的，那么耶利米他为什么能够写下如此激励人心的鼓舞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让人勇敢的去面对未知呢人普遍的本性呢，我们都是害怕未知，我们都是恐惧未知。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你到底怕什么？你到底怕什么？怕什么？怕未知我们很多人每个人都怕死，对不对？怕，你到底怕为什么怕死？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发生什么，死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不读圣经是一个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喜欢改变，为什么不喜欢改变？因为我们怕未知，因为改变带来未知。而耶利米 他写下这样的经文，激励人心，鼓舞人心，说不要怕明天，不要怕未知，不要怕将来。他为什么能够写下这样激励人心的话？有时候说，哦，是不是耶利米先知正好处在一个以色列国非常强盛的时代，以色列非常富强的时代，所以他每天看到，哦，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哦，所以他有这样大的信心。或者是不是，啊，耶利米先知，哦，看见上帝把以色列的仇敌全部打败了，啊，以色列人永远是得胜的，以色列人永远不失败，啊，是不是他看到这些他就说，啊，不要怕明天，啊，所以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其实耶利米先知完全没有看到这些。耶利米先知并不是处在一个以色列国强盛的时代，耶利米先知是处在一个以色列国衰亡的时代。耶利米先知所在的那个时代看见的不是好像啊，上帝保守以色列人，上帝祝福以色列人，看到的是外邦人掳掠以色列人，看到的是极大的苦难发生在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当中。所以耶利米先知呢，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在40年服侍上帝的生涯当中，他是常常流泪的，他是圣经当中流出最多眼泪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最多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他处在一个可以说最黑暗的时代。那么跟他同时代的先知来比呢，先知耶利米他是亲身经历这样的痛苦。同时代的先知，你像但以理，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去了啊，他是在异乡，后来读到耶利米的所写下的文字，他才知道圣殿已经被毁，圣殿已经荒凉70年了。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是不知道的啊。你像以西结先知也是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离开神的圣殿，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亲身经历上帝的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攻破，然后尼布甲利撒王就是围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陷入极大的饥荒当中，无数的人饿死，无数的人病死，甚至非常悲惨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很多很多孩子都死了啊，甚至是不是死在敌人的刀剑下面，甚至死在自己的父母手中。那么这一些呢，耶利米先知他是亲身经历的，他那个时候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所以他常常的哀哭，常常的哀哭，他为国家的灭亡啊，他为人以色列人所遭遇的患难啊，他更是为这个以色列人对上帝信仰的背叛。上帝虽然托付耶利米先知去劝诫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悔改，但是40年之久，耶利米先知所做的一切事情看来都是无用功啊！以色列人自意背逆神，违背神的心意，以至于上帝的管教临到啊，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王被称为上帝的鞭子，管教临到，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就攻破耶路撒冷，烧毁圣殿啊，大量的以色列民现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耶利米他是亲身经历这样的痛苦，然后他流出最多的眼泪。所以在耶利米哀歌1章16节，耶利米先知是这样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啊。我们今天一开始思想就是写出这样激励人心的诗句，耶利米先知他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激励人心的话呢？啊，是不是他看见哇，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得胜，他是不是看见这些呢？他没有，恰恰相反，他看见以色列民的痛苦，他看见各样的苦难，所以他在这种境遇当中他写下这样激励人心的话语。他耶利米哀歌前面大量的都是描写诗人写他自己心里的哀痛， 是你的眼泪。但是到三章二十二节这里突然一个转折，他不再哀哭了，不再绝望了，突然一个转折，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前面他还说上帝离开了他们，但在这里突然一个转折，他说上帝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的经文来思想，为什么耶利米先知有这样大的一个转变。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带着乐观的情绪来面对新的一天，面对新的一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乐观的情绪是盲目的，很多乐观的情绪是盲目的。但是耶利米先知他面对新的开始，新的一天，他乐观的情绪不是盲目的，他乐观的情绪来自哪里呢？来自上帝的信实，来自上帝的诚实。所以到新的一年一开始，我们会看见很多事情让人很不乐观，对不对？有人跑到教会里面来杀人，是不是？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跑到教会里面来杀人，但是这几年来说越来越多。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也在想，哎呀，感谢神，我真是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还是每个主日这么多弟兄姊妹都敢来，哇，真的感谢神。我真的也碰到有朋友就是主日不敢再来教会了，很多人劝他，哎呦，很危险啊，很危险。感谢神，因为每一个主日我来到这里，我看到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我感谢神，我感谢神。我们在地上彼此谈论神的事情，天上有生命的案卷展开，我们的名字在生命的案卷上面，感谢神。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新年一开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这个风声又起来了，是不是？现在在什么各大社交媒体搜索最多的字是什么？战争呐、第三次世界大战呐、我们这一代人哈，或者说就我这个年纪的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非常非常说幸运这个词不准确啊，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没有经历战争。我们的上一代或者我们的上一代的上一代，他们经历可怕的战争啊，那是非常非常可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大概只隔了短短的40年时间，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我们今天也才是60年时间了。战争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的历史很长的时间，而且越是到现在这个频率越高，这个频率高是一个方面，烈度越大，更加的残忍，更加的可怕。感谢神，我们今天虽然在一片平安的土地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中东那个地方，在叙利亚死于战争的已经是几乎50万人了，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了，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孩子，他们当中许多的人永远跟自己的亲人分别，然后现在在叙利亚绝大多数人处于极度的贫困当中，这个极度贫困简单的说就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了，不知道明天吃什么。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是看不到盼望看不到希望的。所以新的一年一开始，很多这些信息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可以乐观地面对新的一年？我们不是盲目的乐观，我们不是愚昧的乐观，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乐观，能够刚强地面对新的一年，就是信靠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先知他的经历，他就是在完全绝望当中，黑暗当中，他以前就是哭哭哭哭哭，但他突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折，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上下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哀歌3章18到26节。耶利米哀歌3章18节起，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们不自这些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的一个转变。一开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因为他绝望的，他绝望，他说他求神纪念他的困苦和窘迫。这个困苦窘迫他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阴沉和苦胆啊，他是绝望。然后他说，我心里思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所以他回想啊，他回想他经历的这些，越想他心里怎么样，越苦，越想心里越苦啊。回忆往往是给人带来痛苦的，回忆往往是给人带来痛苦的。有时候我不太理解一件事情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啊，特别是在这年关呐、你新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哈，喜欢一家人坐在一起来翻翻以前的照片，翻翻以前的照片。大家这很多家庭这个 family day 这个固定的一个项目就这样，大家看看以前的照片。我有时候我不太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不一不注意，我看到我20年前的照片，然后我现在看看镜子里的我，我心里高兴不起来呀。有时候我一想起，哇，以前的日子，我再看看现在的日子，我好像觉得以前的日子更开心一点。对，那当然了，对于耶利米先知，他的情况跟我正好相反，因为他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嘛。所以回忆哈，往往是让人心里啊更加的忧闷，更加的忧闷。当然了，很多人可能不这样，很多人越看自己以前的照片越开心，哎呀，我现在跟20年前是一样的，好开心呐。但是你忘了，你现在脸上的化妆品比20年前一定多，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无论我们以前的日子好，过得很好，但是我们回想起来呢，我们心里还是会想，哎呀，好日子过去了，回不来了，20岁再也回不来了，啊，我的妻子也再不像20岁时候的样子了，啊，当然更好哈，更好，我也不像20岁时候的样子了，啊，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能做，我现在做不到了。然后呢，当然了，以前过得不好，那更是回忆起来，那就是心里苦涩呀。哎呀，那以前的日子太难了，那更是心里苦涩。啊，所以回忆啊，一谈到回忆，我们就会想到一首歌，非常的出名，叫做《Memory》，是不是？啊，我们知道有很出名的音乐剧《猫》，啊，演了很多很多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巡演，猫现在在百老汇又要重新上映，又要重新开始了，又要重。猫里面有一首很著名的歌，音乐剧《猫》，叫《Memory》。Memory 是谁唱？就那个老猫唱，是不是？那个老猫，衣衫褴褛的老猫，所有的猫都嫌弃它。啊，这个老猫一出场，唱《Memory》，那首歌很优美。但是歌词的前半部分确实让人很绝望，是不是？老猫回想到，啊，我以前多么的美呀，我以前的日子多么的好啊，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回不来了啊，我以前是多么得到多么的荣耀啊，但是这一切都过去回不来了。你看这路灯昏暗的灯光就告诉我，这冷风这落叶就告诉我， 这一切都过去了啊。因为这个猫这个剧就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剧哈，就在那天晚上，就是所有的猫在一起展示自己各种的才能，他们要争夺一个名额，上天堂的名额，要争夺啊。很多猫说我可以做这个，很多猫说我可以做那个啊。结果这个老猫上来，所有的猫都嫌弃他，这个乞丐，这个流浪汉，这个流浪的猫，他有什么可以说的呢？结果这个老猫唱出了这样的一首歌，他说我以前曾经风光过，但是你看看我现在都过去了。但是最后啊，谁得到这一个名额呢？对，就是这只老猫。因为他没有夸耀自己的如何如何，不像其他的猫啊，我多棒我多厉害，没有。他祈求新的盼望，他祈求得到新的希望啊。但是在这个歌的前半部分 memory 的前半部分，回忆这些所有的回忆，无论是以前的日子好，现在以前的日子不好，往往告诉人一件事情，再也回不去了。生命是一条河啊，生命是一场生命之河，这个水永远是流的，永远是流的，你想拦住是拦不住的啊，它永远是流。回忆往往给人带来痛苦，所以在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他说他心里想念这些，他就在心里忧闷，他越想他越看不到指望，他越想他越说我在神里面没有指望了。所以这是回忆。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呢？马上二十一节就转折了，马上二十一节就转折，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是不是前面说我越回想越没指望越苦，现在说我越想我心里反而有指望？所以这紧接着两句话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所以我刚才说通常情况下回忆是让人痛苦的啊，尤其是到我这个年纪哈。对，我上次不是说，他说是我现在最好都不要记得生日才好，所以我过生日没有人记得，那有一位记得，就是我以前在网上购物啊那个卖我东西的那个商家，他记得，因为要填那个要注册嘛什么的各种注册，他记得。然后在我生日那天他发一个信，哦，今天你生日哎，哎，对自己好一点，再买一点吧，就这样啊。当然我不上当哈。所以的回忆这件事情呢，很多时候让人心里很难受啊。但是呢，耶利米先知在这里有一个转折，他说他我以前回忆我心里是痛苦的绝望的，但我现在想我心里就充满指望，两句话连在一起。那么我们要思想耶利米先知到底想到了什么，让他敢于面对未知的未来，敢于在这个终于在这个眼泪当中、绝望当中、郁闷当中，能够得到了盼望，并且写下这样有力量的经文，就是每早晨都是新的，去激励世世代代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大的转变？他想到什么呢？啊，所以第一个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接下来耶利米先知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第一个他想到什么？我还活着，这就是神的怜悯了。他以前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说哎呦我好苦好苦，他突然他一想，我这么苦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这就是神的怜悯了。所以这又让他对明天又充满了盼望，又充满了希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为什么愁苦呢？我们为什么对明天充满盼望呢？我们忘记没有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你还活着。我们清晨起来，我们的脚还可以站在这个地上，这就是恩典了，这就是恩典。我刚才说了，那些在战争当中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失去生命。就是美国，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都是移民，对不对？很多都是移民，我们不一定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出来。我们知道早期美国移民，第一批美国移民的死亡率是多高吗？第一条船 一百将近150人，不是那个无忧哈号啊，就真正的第一条船来，80%以上的死亡率，80%人全死了，很多很多年超过50%以上的死亡率，都死了。是我们比那些人更好吗？不是的，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还活着，这就是上帝的怜悯，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以前的新教徒，早期的美国的新教徒，每天晚上教导自己孩子祷告，固定的祷告词是什么？让孩子说啊，我如果今夜死去，愿主耶稣让我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这是每个孩子晚上的祷告，因为这不是说说的，因为真的会死的，晚上真的会死。那时候的孩子死亡率非常的高，存活下来很少。所以我们今天能活着，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圣经说我们的气息存留都是出于神，氧气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阳光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生活最依赖的东西，生命延续最依赖的东西都是出于神。所以这是耶利米先知第一个看到的，我还活着。所以尤其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不仅活着，我们还得到了生命的救恩，我们更是没有什么真正让我们去忧虑绝望的东西了。我们不仅今天还活着，而且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进入永恒荣耀的生命，再也没有忧伤，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我们要跟我们在主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在主里的家人，我们要做欢聚。所以我们不仅在地上活着，我们在永恒里都活着。所以这是耶利米先知第一个想到的。所以他不哭了，他不绝望了，他不郁闷了，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那么第二个呢，从耶利米他的这个转变，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流泪绝望到心里充满了盼望，写下这样激励人心的诗句，他有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呢？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他有没有看到上帝打败仇敌？没有。他所看到的事实还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哎呀，上帝你让我的心呐，不要忧闷，你做点什么吧。但是我们看圣经，很多的时候上帝不做什么，上帝让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想起圣经的话，想起上帝的应许。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当时有一些妇女亲眼见证了，但是当时有主耶稣的两个门徒是不相信妇女对他说的话的，不相信这些妇女说耶稣已经复活，所以这两个门徒还是非常的郁闷，非常的绝望。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以马忤斯。结果在这个时候呢，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与这两个门徒同行，但是这两个绝望的门徒却没有认出跟他们同行的就是复活的耶稣，没有认出来。那么后来，这两个门徒回想起他们与耶稣同行的这一段路程。他们说我们心里火热呀，我们心里火热。然后他们告诉弟兄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他又回到耶路撒冷，要去告诉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以前是逃离耶路撒冷的，他们现在又回去。他说我们心里的火热啊，我们心里像有火在烧。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从忧伤绝望到心如火烧，有这么大的转变。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甚至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耶稣都没有让他们认出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但是耶稣只做一件事情，把圣经指给他们看，把这经上所有指着耶稣的话一一给他们讲明。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就是你们来看圣经的应许在耶稣身上都成就了，你们来看圣经的应许，你们想起上帝的应许。后来这两个门徒就说，我们听到这些，哇，我们心里火热。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神迹，没有看到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们甚至连主耶稣都没有认出来。但是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带领他们，你们要想上帝的应许，你们要回想上帝的应许，他们忧伤绝望的心就火热起来，充满力量。那么上帝的应许带来人生命的改变啊，约翰·班扬写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非常非常的畅销，是成为仅次于圣经阅读的人最多的一本书，《天路历程》翻译成200多种语言。《天路历程》有一章里面谈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呢被称为应许的钥匙，就是有一天基督徒和盼望都被关在了这个绝望的城堡里面，出不去了。他们出不去，他们受这个绝望的折磨，甚至基督徒2次想要自杀，活不下去了，极大的绝望逼迫他们。这时候呢，有一天整夜晚上祷告，基督徒和盼望两个哈，整夜祷告，最后基督突然想起，哎呀，我这里有一把钥匙啊，我的主人曾经跟我说，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门，我怎么把这把钥匙忘了呢？这把钥匙就是应许的钥匙，就是应许了。结果基督徒拿出这把钥匙，打开所有的铁门，他们走了，基督徒和盼望走了，他们自由了。所以这就是耶利米先知所经历的事情，他被绝望压制，他甚至想要自杀，他甚至怀疑上帝，但是突然他又重新得力量，他又对明天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和期望，因为他想起了这把钥匙早就在他那里。这把钥匙是什么？应许，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诚实永不改变，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上帝必保守他的儿女，一个都不撇下，必保守到底，这是上帝的应许啊。所以今天在新的一年一开始，我们希望在第一个主日，我们大家可以每一个人都拿到心里真正这上帝已经放在我们心里的这把应许的钥匙，让不要忘记它。无论我们在新的一年面对怎样的关口，面对怎样的困难，我们觉得我们过不去了，拿出这把应许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所有绝望的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是我们黑暗里面的光，感谢你把你的应许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信心，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感谢神，你是守约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诚实永不改变，因为你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冯大弟兄带来从主来的信息，真的是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思考神的恩典，让我们思考说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那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的信实广大，我们来唱最后两段。
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时刻运转不停，宇宙万物都见证造物主宰，诉说天父丰盛心事慈爱。你的心事广大，你的心事广大，清晨父清晨更经历心恩，我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 你的心事广大显在我身，你赦免我罪过赐永远安宁，你常与我同在安慰引领，求赐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从天降下恩典福乐无穷，你的心事广大，你的心事广大，清晨复清晨更经历心恩，我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现在我身。
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 Richard 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在 Florida 在 Unfolding Word 事工的侍奉。好，我们请 Richard 弟兄。
啊，感谢神，神给 Richard 的弟兄跟他的妻子 RJ 姊妹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他们现在把自己摆上成为被上帝所使用来服侍神。瑞夏弟兄现在在佛罗里达就是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完全靠着信心。也感谢神给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这样的恩赐，让我们可以与瑞夏弟兄的圣工与他所从事的事情能够有份。我们教会来支持瑞夏弟兄。当然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瑞夏弟兄和阿俊姊妹他们会经历很多的挑战。那么我们现在请瑞夏弟兄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弟兄姐妹好，新年快乐，好久不见。Not only did we move away, I don't think I've given an update in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我们搬到奥兰多，然后我要就是对这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做一个总结。
I don't know. Some of you may be new and not even know who I am, but you've probably seen our brochure out in the lobby.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然后也可能在那个就是外面看到我们这个单张，然后这个宣传册。
So since some of you may not know what I do is in full-time ministry and I'm in Bible translation ministry, and maybe many of you don't know what I do, what my company does, my organization, I want to give a little update and also introduction.
然后你们可能不清楚我具体在这个圣经翻译的施工做是具体是什么工作，然后我会做一个介绍和更新。
So this is my wife and my interpreter. Audrey Mon, so it's me and my wife Audrey, and then this is Joshua and Abigail. Joshua's 3 and Abigail's 1.
我是他太太 Audrey, 然后就是我们在中国造的那个全家福，然后我们的儿子今这个月3岁，然后女儿1岁多。
And my ministry and organization is called Unfolding Word.
然后我的做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公司叫 Unfolding Word, 就是打开的这个圣经。
Unfolding Word used to be just what my project name was, and I was with Wycliffe Associates, but now we've kind of broken away and become a company in itself.
然后这曾经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和那个 Wycliffe 这个施工一起合作，然后我们现在分开了，就只是成立了这个公司。
And I'm a software engineer, and I deal with the resource tools and making sure everything can be distributed online digitally.
然后我是那个软件工程师，然后我是就是做这个圣经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工具，然后可以让这个圣经在这个网上就是就是发布的比较就是正确的。
And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almost 5 years, so my anniversary is coming up. 5 years.
我做这个工作差不多要5年了。
And so we moved away. We moved left Boise. I'm from Boise, and we were here for over 5 years. And then we moved to Orlando, where the headquarters of Unfolding Word.
我们在波伊西住了大概五年多，然后我是来自波伊西，然后我们今年去年搬到奥兰多这个Unfolding Word的这个施工的总部。
So our mission is, as you see here in the middle, the church in every people group and the Bible in every language.
然后我们的使命就是教会在各个种族，圣经在各个语言。
Just to share some scripture, one thing, you're in the Bible. That's one thing that I've always been moved by in Revelation. You all of you and us are in the Bible.
然后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出现在圣经中。
So John, who wrote Revelation, saw you in the multitude of people.
然后就是约翰他在启示录，然后看到一大群人。
So Revelation 7, 9 to 10 reads, after these things, I looked, and behold, a great multitude, which no one could number, all nations, tribe, people, and tongues, standi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fore the Lamb, clothed with white robes, with palm branches in their hands.
然后在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后来我又看见一大群人，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族群，身穿白袍，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声呼喊说：“救恩来自我们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也来自羔羊。”
And crying out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Salvation belongs to God who sits on the throne and to the Lamb." You already read that.
Oh, okay.
Yeah, that's fine. But the issue is, how do we get, I mean, we're going to be there, but there's so many more people we want to be there. There's still so many tribes and nations in the world that don't even have a Bible, any scripture in their language.
然后就是问题是我们会在那里，但是有很多种族、很多的部落、群体还有语言，他们甚至没有他们语言所翻译的圣经，他们怎么样去那里？
So Matthew 24:14, when Jesus asked when the end of the world would come, or when the kingdom would come, he said, and 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to all the world as a witness to all the nations,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就是在约翰福音24章14节说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So my team, this is my team, Unfolding Word, just taken last year in August. We have that mission to make sure every people group can get the Bible.
然后这是在2019年8月份在那个佐治亚州Atlanta，然后我们的这个组一起的照的合照。然后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有这个就是意向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将这个圣经翻译成说的语言。
And we all do different works. I'm a software developer, but there's content people that write the content. There's people that translate from Greek and Hebrew. Greek and Hebrew. And then people that go train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然后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然后我是做这个翻译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工具，然后也有人翻译从这个希腊文翻译成希伯来文，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要跑遍很多地方，然后做这些施工。
And so our mission is that we work with the church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seeking to establish their churches in sound doctrine but lack access to Bible translations in the languages their people speak. By equipping these leaders with biblical resources and effective training, they are empowered to translate the Bible with excellence and efficiency in every language that needs one.
然后我们的使命就是和全世界的教会领袖合作，然后那些领袖他们需要寻找建立他们教会在健全的教义上的那个领袖，但是他们缺乏进入说自己语言的圣经翻译的资源，所以他们通过装备这些领袖，就是通过以这个圣经资源和有效的培训，授权他们有精确和有效的翻译，然后就翻译成圣经的各种语言。
Okay, I'm going to show a video. From our website. If you go to unfoldingword.org, you would see this, and I'll just play it here. So if you can get sound and the lights maybe turned off in the front row.
然后你们去到这个unfoldingword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然后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放一下。
People crave the Word of God in a language they can understand. A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ssionaries have fanned across the globe to make disciples of Jesu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new believers have responded to God's call, especially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That staggering rate of church growth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as created urgent demand for the Bible and other important Christian materials in languages that people understand best, the language of their soul. But there's a problem. As Christianity has boomed, so has the need for Scripture for thousands of people groups that either have no Scripture in their language or badly need updates of old translations.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methods, which have provided Scripture for millions of people, simply can't keep pace with this new surge in global demand. Fortunately, as God has grown His church rapidly, technology has grown right along with it. The revolution i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given billions of people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connections they never would have had 20 years ago. As these two massive global trends have converged, Christians now have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to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equip a worldwide church desperate for the Scripture tools they need to establish the church in every people group and the Bible in every language. Unfolding Word is meeting that challenge by equipping our partner churches across the globe to do church-centric Bible translation. New believers need the local church to disciple them, and local churches need the Word of God in a language their people understand. But instead of relying on a small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from the Western world to overse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Unfolding Word is giving Bible translation tools to churches, God's prime instrument for reaching a lost world. Mission organization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they are most effective when they equip local churches to do the work. Through our Gateway Languages strategy, Unfolding Word is creating unrestricted, open-licensed scripture and training tools in 50 of the world's most widely spoken gateway languages, including Arabic, Hindi, Spanish, and Russian, among many others. With these free and open tools, teams from every one of the 7,000 language groups on Earth can translate God's Word for themselves, clearly and accurately, in less time and less expensively than ever before. Church-centric Bible translation, using the Gateway Language Strategy, has proven highly effective in northern India, where church-based teams recently completed translation of 12 New Testaments in less than 5 years. Unfolding Word wants to replicate this success worldwide. But we need your help. When you partner with Unfolding Word, you help provide resources that will equip thousands of churches across the globe to translate God's Word with excellence into the language that speaks directly to the souls of people around them. Join the movement. Let's make sure that every people group on earth has a church and the Bible in the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best.
So that was the, let's see here. That was the video. And so our movement and our strategy is to do this with churches to help them with that speak a gateway language, one of the 50 main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o get their tools and their Bible in their language so they can have an established church.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教会然后来这个50种主要世界上主要说的语言然后用我们就是所开发的这些翻译的这些工具然后就是来翻译用教会通过教会来翻译圣经然后达到就是让更多的人有这个圣经
If you saw in the video, there's 7,000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about only, I think 650 have a Bible.
然后你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视频，就是有7000多种语言，世界上7000多种语言，仅有650多种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语言的圣经。
So if you, I just want to show you our website. This is our website, and if you were to go to, if you want to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tons of information, front page, but also resources and all the tools we have, and that's where I really focus is on the tools.
然后如果你点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网页可以点击这个资源然后到这个工具然后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工具这一块
This is a diagram of all of our resources and our tools
然后这就是一个图，就是我们所有的工具和资源。
And if you see here, there's content. We provide a lot of content, both in English and gateway languages, and in Greek and Hebrew.
然后这是我们的内容，就是有这个五十种主要的语言，还有英语，还有那个希腊语，还有阿拉伯语这样。
We have a lot of training resources that we get into all the gateway languages.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培训的资源，然后就是有很多五十种这种主要语言。
And then there are the tools which I work on as a software developer. We have ways to translate the Bible, and then we have ways to check the Bible, which is in Translation Core.
然后就是这是我主要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就是开发这些软件。然后我主要是在这个翻译的这个翻译 Translation Core 这个软件上。
So I've been a developer on Translation Core for 2.5 years now. Let's see, this is a Translation Core when you have it on a desktop on a Mac.
然后这是 Translation Core 这个软件，在这个电脑上的显示。然后我已经就是在这个上面花了2.5年的时间。
It's probably too small to see, but we released 2.1 Translation Core 2.1 in 2019, so that was a big milestone.
然后可能这个字比较小，就是它是 Translation Core 这个软件2.1.0这个版本，然后我们是在2019年发布。
And what the main feature it has is that it includes translation notes. You can check your new translation in a new language. You can check it to prove that it'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sources.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 translation note 这个软件来就是检查就是这个圣经翻译的这个情况。
So for example, here just a quick little animation of showing how if you were to check something a verse in Chinese for active or passive.Active or passive grammar, you would have the verse down here, and you would select what goes with the English, whatever your source language is, English being one of the gateway languages. You could select such as we're translating that I was entrusted with. And so this would prove to other people that you've translated that active or that passive verse, that passive grammar.
就是你可以通过刚才那个演示，然后看到，就是你用黄色就是标记的那一部分，可以通过这个来检测，就是你翻译的跟英文是不是对得上号。
But interesting, the thing that we're wanting to get into, like Chinese, since we're doing Chinese here, we'd want the Chinese person to have this. This is the helps. This is the translation helps over here that explains what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is.
然后就可以通过就是在右边的这一栏，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更好的理解跟翻译。
So right now we have in such we mentioned in the video in India we have 12 languages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so we have all this stuff. So now you see it's all in Hindi.
然后刚才在视频上说，印度已经有12种语言就是翻译成圣经，然后这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是在这个印度语。
So we're actually actively just this year or end of last year, we got 10 Chinese people together in Australia. We wanted to make sure it was safe for them to be doing this work. We got them together in Australia to start translating those translation helps.
然后就是在去年，就有一支那个10名中国人，他们就在澳大利亚，然后见面一起做这个翻译，然后就。保证他们比较安全做这个事情。
Yeah, even while I was preparing this yesterday, I saw on our website that they had uploaded some stuff for Revelation. So they've been working o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y've gotten to Revelation on the helps, not the actual Bible.
然后就是我昨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个启示录上这一章已经就是开始就是上传了一些内容，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做新约，然后旧约这样。
So the next step is to use those resources to help translators start a Bible. This last part here, to even though there's a Chinese Union Bible and other Bibles, we need a Bible that translators can use and have.Available for free, so they can translate from Chinese Mandarin or Hanyu to or Hanzi to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然后就是通过这些软件的话，他们可以就是很快就翻译具有中文版，就是这个开放版权的中文圣经。虽然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中文的圣经，但是就是这个圣经等他们翻译好了以后，他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圣经来就是翻译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的圣经。
So as I said, everything we do is free. 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ny products we sell. So everything's based on churches and individuals supporting us.
然后就是我们的我们这个公司是非盈利的机构，然后就是我们没有就是出售或者销售的一些软件或者是圣经，然后都是靠着这个志愿者还有翻译还有那个教会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Okay. So we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This church has been supporting m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of course, if you want to also extend the support, you can donate through the church or through the website unfoldingword.org.
然后就是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就是你可以通过教会，也可以通过就是这个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支持。
If you want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talk to me afterwards, or you can go to or email, contact me, or go to our website unfoldingword.org.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我联系，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去到这个网站。
Thank you so much, and Happy New Year!
非常感谢，新年快乐。
感谢神 ，Richard 弟兄跟 RJ 姊妹给我们带来他们事工的介绍。我看到他们的介绍，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哈，就是上帝的仆人当中，有些人是到前方去打仗的，有些人是在后面准备资源或者数点兵器的。但是最后呢，在神的面前是一起得赏赐。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有时候我更觉得 Richard 和 RJ 姊妹他们是在前方打仗的，他们真的是靠着信心生活他们的这个机构是非盈利机构，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薪水，全部是靠弟兄姊妹的奉献和教会的奉献，靠着这样的信心生活。而我呢，我觉得我好像是更是躲在后方教会给我很好的供应啊，每个月可以拿薪水当然感谢神，无论我们是在后方准备数点兵器，还是在前方打仗的人，我们只要在主里面忠心服侍，我们都要同样得赏赐。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与神同工，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好，我们再次感谢 Richard 弟兄和 RJ 姊妹带来的他们事工的跟我们的分享，谢谢，非常感谢。
感谢Richard 弟兄和RJ姊妹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的欢迎新朋友。如果有没有就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可以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大家欢迎你。在右手边有没有？好，左手边呢，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都是熟悉的面孔，那我们欢迎你接下来留下来，我们享受我们弟兄姊妹准备的午餐。那我们报告事项大家可以看到单张上面都是常规的报告，常规的聚会祷告会，然后周五的查经聚会，还有提摩太团契的聚会从接下来的周六开始。然后如果有想参加的弟兄姊妹可以联系Bernie 弟兄和联系我，可以知道更多的情况。然后有一个特殊聚会是在接下来的周六早上一月十一号早上是有7:30的教会有弟兄的早餐会，然后也请愿意来的弟兄可以预留时间来参加。然后在接下来是1月24号那天的中国新年周五，正好是周五晚上，我们教会会有一个每年都有的中国新年的特别聚会，我们有非常丰盛的聚餐，然后会有大家的我们有游戏，然后大家互相的彼此互相的联络，互相的熟悉，我们在组里面有很好的聚会。那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给大家预留时间参加我们这次聚会。好，那还有没有别的报告事项没有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我们的使徒信经。好，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依然站立，请冯涛弟兄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